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三尖两刃刀，杀出太平府。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了，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八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桃红马来的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也是一愣，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一瞅这长胜长得盐娃娃一样，哎呦，这两条腿的活人当中还有他长这么漂亮的，姑娘也是羡慕，也觉得惊异，所以两个人向着面半天谁也没动。这武进忠看看武进孝，武进孝看看武进忠，哥俩乐了，有意思啊。哎，兄弟，这是两军阵，你们干什么呢？你们这一句话臊得常胜的脸腾就红，把精神拉回来，用枪一指，呆，黄毛丫头，你也要见战归城啊。孟玉环机灵灵打一冷战，把跑出去的思想又收回来，一晃三尖两刃刀，把鼻子刺一扇呼，正是。我对面，你姓常吗？常胜是也。哦，我听说常玉春是你爹，来，常茂是你兄弟。对，哎呦，真是将门出虎子啊，怪不得你这么凶呢，闹了半天你是老常家的后代。哼，常胜，我跟你说，你呀，少在这里发威撒野，你要攻打我们的太平府，你得叫圣人门前卖字画，火神庙点灯，老爷庙前耍大刀，你是白来呀。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你是谁呀？孟玉环是也，今年19岁，尚未许配人家。呵，谁问你来的？孟玉环也觉得失口了，脸也一红，晃三尖两刃刀是直奔长胜，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可太好看了，金童遇成玉女，旗鼓相当，没分上下，80多个回合谁也赢不了谁，两匹马盘桓，把武进忠武进孝也急坏了。兄弟注意留神，咱们军师不常说吗，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小心他扔零碎，杜宅意。他俩要不喊嘛，孟玉环把这茶忘了，武进忠武进孝的一喊帮了倒忙了。孟玉环你想，对，既然我凭真能耐赢不了他，我何不用暗器赢他？孟玉环会使什么暗器可了不得，他老师教给他专门打一种五毒梅花针，这玩意儿在管里头藏着，在百宝囊里装着，好像个手电，一摁灯光前头一转个，一下能发出五支。由于这玩意儿使弹簧的力量，速度甚快，人不易躲闪，但这玩意儿有个缺点，必须离近了好使，要离得远了就没劲儿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得看准火候，打准部位。孟玉环想到这儿，三尖两刃刀虚晃是拨马就走，嘴里还喊了一声，呀，姓常的果然厉害， 姑奶奶不是对手啊，败阵走也，失陪了。拨马就跑。常胜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伯龙马快如闪电，眼看就追了个首尾相连，自己的马头碰着姑娘的马尾了。姑娘偷眼观瞧，差不多唰，大刀交单手在白虎囊之中一探，梅花万层就拽出五毒梅花针，把这桶拽出来。他一开始想奔长上的五官打，心说玩大瞎子，玩大聋子，玩大哑巴，这一下我就把你废了。但是拿出五毒梅花针，他心又一翻个，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带冒烟儿？长得这么好的人，伤损了人家的五官，这可交代不下去啊。他还想这个，一想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得了。想到这儿，他把梅花针往下一低头，对准了长胜的胸部，一夜崩黄，咔咔，几道寒光扑奔长胜。长胜有准备没？有。一则听公主霍尔金花介绍过，二一则武进忠武进孝给他提了醒了，他注了意，但是没有想到这玩意儿来得这么快，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暗器，在马上一摘个身子，哎呦，往旁边一扑了，躲过三颗去，有两颗没躲过去，一颗钉在肩甲头，一颗钉在软肋上。您听听这名叫梅花针，这玩意能大得了吗？就跟一般我们使做针线活那小针一样，不过比那稍微粗着一点。这针上可有毒啊，身上呢有麻风眼，里边灌了毒药了。你别看它多大，分量也不沉，只要见着人血毒气发作，你天大的英雄也保不住这条命啊。这针尖这一粘到身上，长胜的脚呢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他一哆嗦，你说就这暗器有什么用啊？哎，没有三秒钟坏了，就觉着五脏往上翻，眼前发黑，半拉身子发麻呀，连耳朵都发木了，不好！长胜那意思回归本队，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手跟脚不给他使唤了。这阵毒气发作，有点神志不清，结果把方向找错，这匹马奔正东就下去了。武金忠、武金孝也纳闷，往那边跑干什么？兄弟，你往哪去？两个人急坏了，撒脚就追。孟玉环一看打中了，赶紧把五毒梅花桶带到白宝囊里，鼻子刺一扇呼，得意的一笑，哼，你不是能耐吗？你倒追呀、啊、你倒追呀、啊、完了吗？你寻思你跑你就能跑得了吗？姑奶奶非求你向上人头。这孟玉环得理不让人，催马抡刀在后头就追。咱们单说长胜，这马一落荒，他感到心头一迷糊，趴在铁挂梁上，勉勉强强把烟枪挂在德胜钩上，哇哇的吐了几口绿水。心里的这个半明白半不明白，就一个思想，完喽完喽，在大帅的面前说了大话喽，这回是彻底失败，命也保不住喽。他心那么想的，以后的事儿不知道。你想人神志不清，失去知觉，还能在马上骑得住吗？没跑出十五里地去，转过一个山环，前头有一片树林， 场上就讲的头重脚轻，一撒手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抬起脖子来往四外呼叫，看那意思是找救兵。这马正围着主人转悠，咱们书中代言，要没人救，长生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刚才咱不说有个树林吗？哎，这树林里头待着十几个人，正中央放着把椅子，树上拴匹马，这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头上戴着宝蓝色发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英雄场脱下来有人给拿着，腰里挎着口宝剑，手里拿着把发巾的折扇，一边在这扇着一边白话，在他对面站着七八条大汉，正在这练虎尾三节棍对花枪，看那意思是练武的。这几个大汉正练得有劲儿，哗弄哗弄哗弄，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武生公子还在这指点，错了错了，重练重练。你三节棍练的也不是地方，火候不对，重练。这些人开始重练，这时候就听见马叫。这武生公子一皱眉，别来了。哎，你们听见没听见？少爷，好像有马蹄叫。你们就看看是怎么回事。哎，有两个大汉手提三节棍，顺着马叫的声音赶到山路上。等他们一看，哟哟，这怎么回事？这会死倒嘞！哦，还是两军阵前的大将。有盔甲吗？看罢多时撒娇跑回来向这公子报告，少爷，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毛病，嘴里一直吐白沫，面如白纸，人事不省，有匹战马到长胜的面前，先给号号脉，又摸了摸心口，一皱眉，明白了。少爷您明白什么了？嗨，你没看这方向吗？这是在太平府败下来的。你们知道他中了什么暗器了吗？这可看不出来，中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五毒梅花针。这阵你们看不清楚，要把他衣服扒掉，你们就看明白了。哎，罢了啊，也不知道这朋友是谁，真该着你命不当绝，他怎么就遇上我了呢？要换别人啊，还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这少爷说到这儿，站起身来看看天，我现在什么时候了？快晌午了。哦，该吃晌饭了，怎么办？把家伙收拾收拾，抬着这商号啊，牵着这匹马回庄，我给他治治，问问他是谁。要是朋友，留他这条命；要是冤家，嘿嘿，他自个儿送到门上来的。走了，这个公子啊，就住这儿不远，地名叫于家庄，他姓于，叫于天庆。父亲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名叫于化龙。他有个妹子叫于金平。这老于家妇女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是本地的财主。要说起三手大将于化龙来，想当初也在元顺帝手下称臣，当过洛阳道的总兵。 后来余化龙发现元顺帝昏君无道，贪官无力，到处横行，老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原籍。等回到余家庄之后，老伴也死了，为了怕儿女受气，也没续弦，就把这一双儿女拉不成人。可在那个年头呢，刀兵四起，十分混乱，特别是偏僻的地方，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土匪流寇到处劫持，你要没点力量啊，地方还住不安定。经过乡亲父老的研究，推举余化龙为联庄会的会长，把附近大小27个村子都组织起来，抽出那年轻力壮的都是联庄会的会众，没事吃饱了喝足了，都到余府练习拳术。余化龙呢，有了时间就亲自把手教，没有时间就让他儿子代替。这个于天庆是跟他父亲学的功夫，18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小伙子心肠还热，性情还挺直。偏赶凑巧了，这一天正教给大家练武，遇上了长胜。于天庆吩咐一声，用软床把长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里。由于他父亲当过总兵，家趁人直，住的宅子比较宽大，不管是大墙还是房舍，全是用条石砸的地基，上的是卧砖到底，磨砖对缝，广亮的大门，一对石鼓，两溜拴满的庄子，门上呢站着几个联庄会的会众，各拿刀枪，离远离看，少爷回来了，怎么还抬回个人来，牵着匹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庄客们赶紧过去，哟，少爷您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帮帮忙，把这人抬到我那屋去。是是是。马牵进院去，把长胜抬到于天庆的住宅。这于天庆今年23岁，还没娶媳妇，光身一人住了个跨院，房屋十分宽大。等把长胜抬进屋去，放到他的床上，庄客们彼此看看，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瞅这个人怎么人事不省，紧咬牙关，嘴吐白沫，眼根还有点往上翻，但是又不敢问。于天庆镜面洗手，款掉外衣，把袖子高挽，让庄客们帮忙把长胜的衣服扒掉，仔细一检查，发现左肩头右内梢这块有伤，因为他中的是五毒梅花针，在上文书咱说过，这种暗器体积很小，就比我们做活的针粗不多少，主要凭着是药力迎人，所以呢显得红肿高大，看着不那么吓人。于天庆看罢多时，扭回身来就问老爷子在家吗，赶紧把我爹请来。少爷你忘了，老爷子不在家，上灵谷寺 访友去。
嘿，
坏了，于天庆一抖了手，要治这种伤，出来爹自己不跪，手边也没有解药。哎呀，这可不能耽误，要耽误这人命就保不住了。多倒霉，这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直搓手，转了半天一想，哎，对，我怎么糊涂了？我们家里除了我爹之外，还有人会治，就是我妹妹于金平啊，她可不能出门。想到这儿，于天庆迈步直奔后宅。他见妹妹于金平现年19岁，好功夫，胯下马掌中枪，那也是勇冠三军，善使暗器。尤其是个老姑娘，当爹的格外疼爱，当哥哥的也非常宠着她，是娇生惯养。于金平跟着几个丫鬟婆子正在院中乘凉，听见脚步声音，一抬头见哥哥从外边进来了。姑娘赶紧站起来，哥哥您在哪儿来？妹妹啊，来来来，我求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你慌里慌张的。哎，今儿早上起来我到山坡去练武去，哎，遇上了个小伙子，可能是中了毒药暗器，人事不省，我把他救到咱家来，打算让咱爹给治一治。可不巧咱爹上灵谷寺，你看这怎么办？妹子，你也帮帮忙，快把这人给救活了就得了。姑娘一听这脸儿唰掉下来，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是好人，是歹人。要是好人，我们把他救了还可以，要是个歹人，咱就犯不上了。哥哥你赶紧回去，把他在哪拾来的还放到哪去，咱不能给他治。妹妹少说废话，你听我讲来。